今天呢，我们来谈谈笑啊，这人为什么会笑啊？怎么样说笑话？呵呵，这个笑啊，是我们对意外和惊奇的一个自然的反应。所有笑都离不开这个惊奇意外的成分。举个例子来讲啊，有个公司里面，老板的训话啊，骂着员工，现场气氛非常的这个紧张啊。突然有个人忍不住啊，放了一个又长又响的屁。这时候这个，我想大家都会笑。那如果不笑的话，可能也很忍住，才不会笑，是吧？这就是一个意外啊。那么其实我们呢，在从事所有游戏啊，比方说打电玩、看那个篮球、看网球，其实我们为什么去？我们都期望一些看到一些意外的东西啊。如果说，比方说看网球，两个人你打我发球过去，你发球过来，两个打20分钟，毫无变化，呵呵，这个大家都跑了，不看了，是不是？那意外呢？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有个很惊险的救球啊，或者是那个很漂亮的吊球，或者吊小球啊，那么很意外，然后这个大家看了，哎，兴高采烈，或者说呢，你看这个篮球啊，如果越难进的球进了啊，大家就是特别兴奋，是吧？啊，所以那个以前呢，很少人投三分球，获胜率很低。现在你打职业篮球啊，你非投三分球不可，因为三分球好看，因为他这个进去的获胜率低啊。你像这个 Stephen Curry 啊，旧金山勇士队的，他为什么能够窜红？他是专门这个练这个三分球，是吧？现在打职业篮球，你不投三分球你不行，不及格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做任何游戏啊，都要有惊奇的成分啊，就要有不确定的成分，那我们才去玩，是吧？笑一样，笑就是一种对惊奇啊、意外的一个自然的反应。我们讲笑话就是要制造意外，啊，那意外啊有几种方式可以来呈现。第一种就是故事情节的意外的转折，啊，比方说有个笑话，说有一个人呢，抱着条鱼到海里面去放生，啊，就把鱼丢到海里面去了，那鱼立刻又跳回来，他丢下去，他又跳回来，后来这个放生人就跟讲说，这鱼啊，哎，我放生你，就不要舍不得我，啊，你就大海你就尽量去遨游，啊，不要回来了。那个鱼就跟这个放生人讲说：“哎，老兄，我不是舍不得你，你把我扔在海水里面，我是淡水鱼啊。”这个就是一个情节的转折，是吧？好笑。那么，然后另外一个例子，说马云呢，跑去游山玩水，看了一个庙，跑进去，庙里面这个和尚呢，看他马云来了啊，就立刻拿两个杯子啊，倒水啊。那可是这个水很奇怪，倒不满，因为杯子漏着，水一倒，一些从底下漏掉了。那马云看了半天，说：“哎，大师啊，请问您要告诉我什么事啊？”那个庙里面和尚跟马云讲了，说：“我要告诉你，这两个烂杯子是你淘宝卖的。”啊，那这个就是一个情节的转折啊。这很多讲笑话啊，都会利用这个技巧。那么制造惊奇啊，第二种方法就是夸张，夸张啊，比方说那个嘲笑像我们这种老头子啊，所以有四个老头子啊，跑到那个街上麻将馆去打麻将，有个老头子呢打一半上厕所，上了厕所之后他都忘了自己在打牌，就回家去了，呵呵，那其他三个人呢这个三缺一啊，等等等等等，等了半天说，就把他叫回来，怎么回事啊？后来。就他们发生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要叫谁回来？刚才谁在这里打牌？三个都忘了，讽刺老人的这个老人痴呆，这种制造意外的方法夸张。那么另外一种啊，就是推翻这个刻板印象，比方有个笑话，说两个人在公车站等公车，那一个人呢，好像心事重重。那另外就问他说：“哎，老兄，你怎么看心事重重啊？你有什么心事啊 那这个人讲说啊，说我爸爸以前啊，留给一块地，他临走的时候他说这块地留给你，可是你不准卖，谁买你的地啊，我诅咒他绝子绝孙。那时候他这个满脸愁容的就讲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想卖，可是又怕害了人家，绝子绝孙啊。呵呵，就旁边那个人就跟他讲说，哎，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，你找和尚来买就好了，和尚本来就打定主意绝子绝孙的。哎，这一听说这好主意，说哎，你是干什么？你怎么这么聪明啊？那这个人就说，你看对面那个建筑看到没有？那个人说，哎，这是疯人院。对，我就住那里。他说，哎，你是疯子啊？那怎么脑筋这么灵活呢？啊，那疯子说，对，我有点疯，可是我不笨。啊，那么另外一种这个制造意外的方法就是双关语啊，或者叫谐音啊，这个是普遍应用的啊。比方说，有个例子啊，说这个两个不认识的人呢，在公园里面啊，同样坐在一条长凳子上休息。那么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搭讪说：“哎，老兄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那个人说：“啊，我是做兽医的。”那这个人说：“哦，兽医啊，哦，我家里面有个狗啊，最近不太舒服，哪天啊，是不是带他去看看你？”这个人说：“对不起啊，我只给人服务，我不给狗服务。”那他说，奇怪，你做兽医的怎么不给狗服务呢？他说，我是做死人穿的兽医，所以不给狗服务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关语的笑话，兽医兽医是吧。那么这种双关语的笑话普遍在许多的笑话里面都可以看到，是一个基本的搞笑的元素。大家知道这个薛明志啊，是我多年的 partner 是吧。那么他小时候啊住在台南家里啊，他名叫薛明志嘛，就第一天跑到小学去，那个老师问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明志。老师再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的明志啊。老师说，算了，换个话题，说你住哪里啊？他说住家里。所以老师觉得他有点痴呆。这也是双关语的一个笑话。我们人呢会笑，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，就是我们从压力底下突然得到意外的释放。那么这个我们生活压力啊，很多，对吧？工作上各方面，像社交上的虚伪啊，这是一个压力的来源啊。所以碰到这种虚伪啊，你把它用实话戳穿的时候啊，往往会造成不错的效果啊。比方说啊，这个有的人吃饭聚会，有个人呢迟到了30分钟，他跑来了，他说，对不起，今天要迟到了啊。不过我迟到原因啊，是老实说啊，是我根本不想来。那么这个是讲实话，可是很多人会笑啊，因为这个大家都在虚伪当中过活嘛啊，所以有人把这个揭穿了才会笑。那么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啊，这个集权社会啊，那很多的虚伪啊，形成各种压力，所以呢，在这当中就产生很多这个可笑的地方。比方说人民日报啊，大家说人民日报唯一真实的东西啊，就是它的那个标的日期，哪年哪月哪日啊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是谎言。所以那么你知道人民日报这四个大字啊，这是毛泽东提的啊。那么就有一个前清的秀才啊，他讲说，你看这人民日报啊，人这么大的大人，民这么小的小民，日这么小的日子短啊，报这么大表示将来报应大。哎呀，这下子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好笑。查了这个秀才后来怎么样了呢？被枪毙了。所以这个你看，这个集权社会啊，容不得这种任何的这个讽刺幽默啊。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北京中央电视台啊，有个很有名的这个记者、摄影师，也是制作人，也是 第一个跑到北极的这个记者啊，他叫毕福剑啊，毕福剑很红的啊。可是有一次呢，他在2015年呢四月的时候，有一次啊跟大家吃饭，他就拿这个以前文革的时候一个样板戏啊，叫做《智取虎威山》啊。那么他拿这个样板戏啊加以嘲讽。大家哈哈大笑，结果毕福剑呢可就消失了啊，所以这个这一段呢播放给大家看看。
来到深山，来深山干啥呀？要消灭反动派，能打过人家？改地换天，几十年闹革命南北。转了站哦，够辛苦的啊！共产党毛主席，哎，特别替那个老兵，可给我们害苦了。指引我们向前，一颗红星头上戴，革命的红旗挂亮点，这啥打扮啊？红旗直出云散，解放区人民都到地主把身翻，还地主找你惹你了。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，患难到这里为的是，啪啦，还扫平威虎山，吹牛逼哦。
那么，相对于这个集权国家，这个不准讲笑话，民主国家专门对这个以嘲讽政府为很多这个笑料的来源，是吧？我们知道像美国这个很多这个有名的脱口秀啊，比方说他晚上一个晚上他可能讲10个笑话左右，可是呢他底下那种创作团队啊，通常都是10几个到几十个，要隔夜针对当时的许多政治议题啊，或者名人的这个诗言啊等等，编写出100个以上的笑话，然后经过层层筛选，最后这个笑话脱口秀主持人呢才讲出来大概就是不到12个笑话啊。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变成一个很专业的啊，然后这个非常这个叫座的这个一种节目啊，就是嘲讽政府，嘲讽政治人物啊，连政治人物自己也会对这些事情进行嘲讽，是吧？比方说这个奥巴马有一次啊，他在讲这个政府啊很复杂，效率这个不行，他讲了一个笑话，他说啊，我们晓得这个鲑鱼啊在淡水里面是内政部管的啊，鲑鱼跑到海水里面变成啊，或商务部管的啊。那么鲑鱼如果变成烟熏的鲑鱼啊，他我就不知道哪些机构管了。那这是讽刺这个政府啊，太复杂了。结果这个在美国啊讲这种笑话绝无问题，没有人会压制这种东西啊。所以这也就是看这个民主跟集权社会啊最大的一个不同。民主社会你要做一个政治领袖，你要常常讲笑话，你集权社会你要想一路爬上来，你千万不能讲笑话，呵呵，这是两个很大的分别。毕福剑事件呢，当然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啊，其实很有趣的东西变成一个让一个人消失不见了，呵呵。那么继毕福剑事件之后啊，今年5月又有一个这叫李浩石事件。李浩石事件怎么回事呢？大家知道这个大陆这几年来出现了一个叫做效果文化啊，这是一个公司啊，这创办人是李诞先生。他这个效果文化呢，就是聚集了很多讲笑话的好手啊，来举办比赛，像跟那个中国好声音一样，引起很多的这个兴趣啊，也有很大的观众群啊。这个效果文化啊，因为这个收视率很高啊，广告价值也很大，所以估计啊 大概今年初算起来呢，它这个市场价值啊，大概值40亿人民币啊。那么如果这个效果文化这样上市的话，会变成一个这很巨大的事业。结果没想到呢，就是今年5月啊，效果文化底下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啊，叫李浩石，他就讲了一个笑话。
我去上海以后就收养了条流浪狗，严格来讲都不是流浪狗，我们是从家附近的一座山上捡回来了两条野狗，不算救助他们，这个食物链的地位完全不需要我们的救助。我看到他们第一时间，我感觉我不是在看狗，我是《动物世界》的拍摄现场。就两条狗追一个松鼠，像炮弹一样发射了出去。我看到这两条狗的内心只闪烁出了8个大字，就作风优良，能打胜仗。
他意思好像说有2只狗啊，很会追什么其他东西，说他这个作风优良，使命必达啊，大家哈哈大笑。为什么笑呢？因为这个作风优良，使命必达，这是习近平啊每天交代解放军呢、要做到的事情。这李浩石拿这个2个字呢做一个笑点啊，大家哈哈大笑，好，不得了。到时候这个侮辱解放军，好，这个罪名这么大一盖下来，哇，这个效果文化现在被迫停止这个活动，被巨额罚款。这李浩石听说也被关起来了啊，这就让人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。专制的这个体系啊，为什么容不得大家开玩笑？其实这个林语堂幽默大师啊，他在他的这个书本里面啊。讲出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那我们看这个林语堂先生啊，这本这个《生活的艺术》里面啊，有特别提到这个幽默。他的幽默指出来就是说，幽默其实它是含有一个这个逻辑合理性、智慧的这个通达性，所以呢，他会辨别啊，逻辑不通、愚笨啊，跟这些一些矛盾的这些现象。能够加以这个指出来，所以这是幽默一个很正面的力量。不过当然我们也知道，笑幽默啊，从历史上看过来，并不是完全一直是正面的。那么过去啊，在威权体制之下呢，很多这个笑啊幽默啊，是用嘲笑这个别人呢，来好像提升自己啊。用这样的方式呢，来让人搞笑啊。那么这种当中，它有显示一个，反文明啊，反平等啊，有这种黑暗面啊。所以在像希腊的这个从古时候就有很注重喜剧啊。你看希腊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喜剧的这个作家，叫这个阿里斯托芬啊，他这个。重要的著作啊，大家还可以买到啊，这2000多年的著作不容易啊。那么阿里斯托芬呢，跟当时的大哲学家柏拉图是好朋友。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啊，都曾经指出了幽默的黑暗面啊，就是用嘲笑别人凸显自己优越感来取笑啊。那事实上，这个今天这个幽默的黑暗面呢，在很多社会还存在的。像大陆啊，这个中国大陆啊，喜剧的表现的方式啊，其实都有一种阴暗的感觉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敢对这个政治的啊，不管为政治人物啊，会社会的啊，提出这个好像讽刺，怎么办呢？都用贬低别人自贬啊，这个来达成这个效果的要求啊。实际上，这个比方说这个赵本山啊，他是很红的，不过以前呢。时常嘲笑残疾的人啊，不幸的人啊，所以表现出一些这个幽默的黑暗面啊。那我们现在也看大陆很多现在叫笑果文化，很多这个所谓的脱口秀演员啊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以嘲笑自己、贬低自己，甚至呢把自己的家人啊，这个爷爷奶奶啊，这个父母啊、亲戚啊、兄弟啊，都拿来这个嘲笑。 啊，因为他不敢嘲笑社会，不敢嘲笑公共议题，只敢嘲笑自己啊，来让取笑自己，来娱乐别人，所以很多东西当然是有它的效果，可是呢，这也说暴露了一些幽默的黑暗面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谈幽默呀，也不能不注意哈、啊，要发挥幽默的阳光面啊，也就是理性、逻辑啊。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幽默的黑暗面啊，不要去嘲讽不幸、嘲讽残疾啊，要注意这些啊。另外，有关于幽默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为什么同样一个笑话，有人讲出来很好笑，有人讲的不好笑，呵呵，他技巧在什么地方呢？技巧就是说，他这个要很机智，因为有些这个笑点呢、啊，你拖得太长，那么人家就感觉这个转折的力道不够，所以幽默跟机智啊、很重要。另外一个呢，幽默跟思想简朴啊也有关联。这思想简朴就是说呢，对什么事情啊，能够用化繁为简的方式来表达。所以说幽默，你基本上有时候像写诗一样，多一个字啊就不行，太少了没有交代清楚，多了之后那个转折性啊消失了，所以这个讲笑话这个技巧也很重要的啊。那么比方说，我有一年啊在美国出差，然后那么叫 Indianapolis。那么吃过早饭一看，怎么对面有个古董店？我说这个美国怎么会有古董店呢？是不是？我跑去看看，哦，他说卖的是印第安古董。那我就问了老板说：“你这印第安古董有多少年呢？”他说：“这个最老大概80年左右。”啊，我说80年在中国文化里面、啊、算不上古董的啊。中国人讲古董起码200-300年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国人老板很有意思，他说：“哦。”很好，你下辈子再请你来参观啊。那这个当场讲下来，其实蛮好笑的，是吧？可是你不能说这个当时没有讲笑话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打电话到旅馆说：“哎，曹先生，我刚刚想，应该跟你讲，你下辈子再来我们这店参观。”他这时间一拖啊，就没效果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说笑话机智也是个关键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想讲这个幽默跟笑呢，就到此告一段落。以后呢，我会设法呢，找很多的幽默大师、笑匠，比如像许孝顺，哈哈，这样的人呢，到节目里面呢，大家一起谈谈这个幽默跟笑这个很重要的话题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